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儿童节快乐！
哎，什么是儿童节呢？
哎，我知道，刘芳老师，在国际上呢，应该是6月1号，对吧？
哎，
但是呢，在台湾呢，我们很特别，4月4号、儿童节。
啊，就是在文慧老师的老家呢，原来4月4号呢，是一个很欢快的节日啊，就是儿童节。
而且呢，还放假呢，真的是太棒了。以前我们的儿童节只有儿童放假，现在竟然呢，儿童节也放假了、啊。
因为要陪儿童一起玩嘛。
全民一起呢，恢复童真，多棒呢。
哎，是。
所以呢，在文慧的老家呢，台湾。今天开始放假，明天清明节放假，哇，四天假期，
哇，突然就变成一个小长假了哈，应该大家都有出行的计划了，在台湾哈，
是。
那当然呢，其实呢，现在我估计呢，大家也心里面呢，在这个星期四呢，也已经有一种哎呀，想赶紧迎接小假期的心情。
对，因为明天呢，内地也放假嘛，
是，
对不对？
清明节、
啊、是，但是要告诉大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明天早上我们照样有直播，因为我们不舍得放弃呢，我们一周当中唯一一次开放热线的时间。
是是，我们的热线的时间呢，就是要背金句了哈。这周的金句呢，实际上这个字数是很少哈，比较短，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是，那再次的说呢，大家早上好、
哎、
儿童节快乐。
嗯嗯，是的哈。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仍然还是有林成牧师主讲的圣灵的果子来到最后一刻啦。
对，那如果今天听了，恭喜您啊，颁一张无形的证书，结业证书，这个课程的结业证书给您啊。那不知道呢，是不是今天早上儿童节啊，我想到呢，我的家人他们放假可以好好的睡觉，虽然我不能了啊、那我的心情呢就分外轻松，对，开心，
他们帮你睡了这个觉、哎、
那还记得吗，星期二呢我们就分享啊，情绪会感染、其实这个星期我们分享大部分都是跟情绪啊、或者是精神健康有关系的一些话题跟新闻。那情绪会感染，那我们就要说了，怎么样培养一个好情绪好心情，以至于互相的感染，然后整个氛围都是非常的轻松，好像冒或者粉红色粉蓝色的泡泡呢。
那当然这个是需要从 由内而外去调整，当然也可以有一些活动来帮助我们的哈。
好，告诉大家一个小秘方。
哎，小秘方吗、
就是啊，不是说过吗、看一些橙色的，像橙子啊、橘子啊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呢，会让心情快乐。所以你看那素食餐厅都是这种颜色的
哦，
对不对？
就是快速吃饭，不是，
因为它会刺激你的心情。
快餐店都是这种颜色，
对对，它会刺激你的心情，让你就是好像比较积极啊，所以吃得快一点，快乐的用餐。所以呢，有的时候把一个橘子在你的桌上，看着它。啊，也是很可爱的，
那、是的，是的，
心情也很好。还有种小植物，
哎，种小植物，尤其是看到它发一点小叶子啊，它的这个悄悄的成长过程呢，实际上也是很开心的。
对呀、也许今天没什么成就，但是你看到它开出一边小叶子，你就觉得自己还不错，还能够种活一棵小草。
对对对对，所以呢，实际上啊，这个种植物呢，也是很多的学校里面，尤其是小学啊，开始的一些。家政的小作业哈，就比如说呢，刘芳记得曾经啊种过这个豆子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哎，虽然说我不怎么成功啊，但是类似的也
差不多了，我们都是、
是。然后原来呢，哎，在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学校呢，
高校大学、
竟然是高校哈，那有一个心理活动实践作业。 哎，这个听起来好像很高级哈。
对啊，
心理课的活动是怎么样呢？
对对对，
哎，原来就是让大家去种能吃的东西，
草莓。
对，种草莓啊，成了高校的作业、啊。
对，就是您参加这个课程啊，我相信应该是一些学系的必修课，一些是选修课啊。
哎，这应该是一个选修课、啊，
是吗？
看这个状况，应该是个选修课。
只要你参加，其中一个作业就是要种草莓。
嗯、
那学生。学生们都很乐意啊，啊，男学生也很开心啊。那学生们呢，偶尔将这个草莓苗呢拿出去晒晒太阳，按时浇水，在学生们悉心的培养之下，有的小草莓已经长出来了。哇，学生对这种能吃的作业点个大大的赞。
对，
因为种好了自己吃，那没存活的也不会挂科，这只是一科作业，
所以一看就是一个选修课。那当然呢，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课程呢其实很有意思哈，就是说虽然说它所谓是一个课程，但是它也是告诉我们一些怎么样来享受你自己的生活本身啊。
对对，
你可以去找一些方式让自己开心起来。
对，所以呢要让自己有好心情呢其实有很多方法的。
对，
那买一颗小小的植物，如果你真的不太会种，仙人掌吧，
嗯、
不需要太多时候浇水，不用特别注意它，但是它就开在那儿，还能帮您吸
一些某一些的物质哈，
对，空气中的毒气呀、啊、还有电脑的辐射啊、
等
等，多好呢，让自己的心情呢一早就开心。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为人安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姨嫂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创世纪25:27。神为什么爱雅各误姨嫂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圣经上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另一处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又说，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神自己也安静，在他的居所观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喜欢安静的，常常一个人独自退到旷野去亲近神。因此使徒教训我们要立志做安静人。时常忙乱，在外面奔跑，喜欢在人群当中，总要找些事情来做，安静不下来的是属肉体的，属世俗的人，不能盼望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所成就，而且容易犯罪，远离神。安静不下来，就没有办法与神交通，也不能像玛利亚一样听主的道，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要与神面对面，有更深的祷告和交通，就必须安静下来，连心里都要默默无声地专等候神。在安静的时候，就容易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看见神所赐的意象，明白神的心意，多尝主恩的滋味，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脱离世俗的沾染和烦扰，赎回有用的光阴。可以说，各样属灵的恩赐、福分和长进，都是在安静里从神那里得到的。不安静，心如海浪翻腾，不能反映属天的情景，不能与神同行。所以让我们学习做个安静人，多安静在主的面前，仰望倾听敬拜神。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4月4号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刚才谢谢我们的崇文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灵修。
嗯，四月份呢其实很热闹啊。4月1号呢，大智若愚的崇文老师若干年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然后呢，4月4号今天台湾的儿童节呢，在我们电台呢有两位老师也生日了。一位是佳音老师，一位呢是我们的小燕。小燕老师，
是的是的哈，那
苏小燕老师，
是的是的，我们也非常的热闹哈，大家呢总最近有很多蛋糕可以吃。
所以我们快成了胖乎乎的橘猫了。
哎，是是是是啊，所以呢四月份呢，我想大家要开始各种提上日程了哈，减重控制饮食。
是，
那因为呢经常就说嘛，哎呀这个夏天快要来了，要做好这个准备、啊、
是。那么说夏天快要来了啊，我们也要提醒啊，就是一方面呢春夏之际呢是很多传染病啊，很多的过敏病呢高发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季节交换呢，有的时候可能呢这个天气一闷热啊，这个用电量就可能比冬天要大一点啊之类，那有一些的潜在的危险呢也会出现。所以呢大家快乐的迎接呢春天跟夏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的疾病，还有就是健康啊，卫生健康，还有环境的这个健康。昨天晚上我们在9点多吧，那其实文慧就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哎，就看到呢有一则新闻跳出来了，
哎
呀、就是在江苏的
泰兴市呢，有一个叫做中丹技术化工有限公司的污水车间呢，哎，有一个废水储蓄罐呢发生爆炸火灾啊。那在晚上9点半的时候，这个明火呢已经扑熄，那么当时来看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哈。那基本上呢也还在调查到底是原因是什么。
对，
这个火灾的原因是怎么样，
是这个爆炸的威力是挺大的。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的同胞呢铺出了他们的照片呢、
哎、因为附近是有居民的，
对对对、
啊、就看到这个爆炸这个火焰升得很高、啊、
是，而且这个威力是10公里，因为有一些民居的这个窗户都玻璃
爆了，
对，都震破了，对，
这个很严重，
还好没有，目前为止我们看新闻就是没有造成伤亡、
哎、
但是你可以想象哈，除了工厂本身要处理，附近的民居，
哎，其实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全面的一个调查，
对对对、
啊、怎么样的情况。那原来呢我们又看到啊，在3月21号呢，也是在江苏响水啊，一个化工厂也是造成大爆炸，啊，那个时候是有78人死亡了，是很严重啊。但是你看两起事故就隔了那么10多天啊，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有一点心里面呀一震这样的感觉。
对，所以当我看到、啊，原来呢之前呢还有这样一单爆炸的时候，我就想 想一想，哎，好像那时候有看到新闻，
嗯，
但是好像没有引起大众的高度的关注，因为这真的是你看接二连三的，可见呢这个工厂方面就是一些的化工厂他们的安全呢，
哎，
我觉得大家呢真的要关心，那对这方面的安全意识要高一点。
对对，嗯，是的，我想呢因为这些新闻呢大家也看到了哈这样的一个严重性，
嗯，是，
我们呢也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了。
那我们说居安思危啊，
哎，是，
那特别在安全的时候平凡的日子里头呢，我们千万也不要掉以轻心，
哎，
但是呢现在的社会呢特别是我不能说啊贴标签，
嗯，
但是你真的觉得呢年轻一代呢有一些文化呢真的是有点搞不太明白的啊，
哎，
就丧文化有没有听过呢？
是啊，之前
颓丧的丧，
前两年啊比较不是说流行吧，它是一个现象哈，它是一个丧文化，就是大家都比较哎呀就是这样吧，我们就面对等待死亡吧，
颓丧，
我们就躺在这儿，啊，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对对对哈，至少还躺在那儿。
嗯，
现在有一个叫废文化，
也差不多吧，
就是，残废的废，废文化差不多，
哎，
但是我觉得是更进一步，
其实有一点不同哈，其实有一点不同，
嗯，
那么呢就比如说像废柴这个词它呢频繁的出现使用啊，那有辅导员呢调侃自己的学生呢，他有三种，就是属于还没有废掉的，差不多快废掉和已经彻底废掉的，
对，
其实这个也不是现在的梗了啊，在我们那个年代 也有这样吐槽
啊。废柴，柴是柴火的柴，你想想看嘛，这个烧柴的柴呢其实要求都不高的，对不对？
嗯嗯，
啊，只要能够烧而且是木头基本上都可以，现在成为废柴，
就是烧不了的柴子叫废柴啊。但这废柴这个词其实也是从这个日本动画里面出现的啊，
嗯，
那慢慢的开始在所谓年轻人的群体中出现，但实际上废文化真的不是年轻人故意要兴起这个文化，而是一种现象，啊，
对，我觉得也有环境造成的啊，譬如说呢它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沉溺于轻易获得高成就感的事情，那譬如说上网打游戏，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头，
嗯，
那很自然的你回到现实世界你就没瘾了，你就没有那种的冲劲了，因为你回到虚拟世界你很容易呢就是放开自我，然后也很容易在当中冲锋陷阵，也很容易获得高成就，
嗯，
高分数。
但是实际上呢也不能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啊，虽然说这个打游戏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你不能说他打游戏没有在认真打吧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打游戏，
还有呢网上的赌博啦对不对，
对对，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真的不是现在年轻人啊的问题，这是一个长，只不过你现在冠以了一个名字给他，叫做废文化。
对了，其实呢咱们成年人就是中年人老年人有没有这种废文化呢？有，不过我们不一定用这个名词。
对，或者说你看就像刚刚说哈，年轻人可能是以一种沉溺网络沉溺游戏的一种方式来呈现哈，
嗯，
但是可能稍微年长一点的哎呀，也会赌博啊，也会这个纵酒啊等等的哈，这些的一些行为啊。
是，
那当然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情况呢在表示我们这个心理的需求啊，就是可能不能够得到满足，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去关心啊。
对，
所以呢会以另外的一些方式来填补，啊，
对，所以真正的根由还是内心世界啊，内心的孤独，内心的飘零，还有内心那种的空虚，才有这个废文化的出现。
每闯一座高峰就是生命的转折点，每胜过一个弱点，就是迈进生命的新阶段。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心有志，全能君王，你荣耀掌权，祝你大能将一切都更新。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不找借口，不再犹疑。
你是一切所需，让世界看见我们高生产，
克服改变，天天更新。
虽然 然呢，我们说废文化，但是我们看到呢，废文化当中呢，废柴的一些表现呢，其实他还是很愿意奋斗的。不过呢，他的奋斗的地方可能有一点打不中重心啊，不是在现实社会里头。
嗯，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废柴呢，不只是说某些人，而是每个人可能都有废柴的一面 啊。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它是代表着一些行为模式，或者说一些的现象。嗯、刚才我们说有一个就是要沉溺于轻易获得高成就感的事情，比如说虚拟世界拼杀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哈等等。
嗯嗯，
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只接收低密度的信息源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图片啊、娱乐、八卦、啊、这些很多啊，很容易得到。
而且你发现呢，不但容易得到，这个每一个新闻呢都是短短的
啊，
然后你看了，哎，有一个资讯，然后继续看下一个资讯，就是说你对一些的新闻话题或者是一些课题，你不会做深入的去研究，
对，
或者跟进，
还不用说是深入的研究和跟进，你连看都不会看。如果说有一些话题，就比如说一个严肃的话题，因为你说也讨论严肃的话题，始终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的嘛，
对，
你会觉得好像要承受一些情绪上也好啊，怎么样也好的压力，所以甚至是他都不会去看那种类型的资讯啊。
现在基本上是字太多了不看
啊，
对，看图片的，
是的，
看动画的，看视频的。
哎，但是我也要说哈，其实电影、动画和电视剧也有很有深度的。
是的，是的，刘芳老师，我说的是，如果你要做一个新闻，
对，
你最好就是要图片、要动画、要能够有一些吸引眼球的。
相当于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因为大脑好像也不愿意去接收思考那么多啊，于是乎接收所谓低密度的信息，
哎，
而不能有真正有消化思考的这些。
对，这个就危险了，因为我们知道知识的累积呢是一定要经过思考的，
对
啊，重复的学习的，所以呢可能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进步呢就弱了啊，那思辨能力也弱了。
是，
好，第三个表现的模式是什么呢？
习惯用错位的成就感来麻痹自己。
错位成就感，
什么叫错位呢？啊，有时候呢，啊，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哈。他就觉得，那我如果说什么都比不过别人，我就找一样东西
啊，很好啊，
比较一下啊。但实际上呢，如果说如果不好的负面来看呢，就是说他太容易就放过自己了、
哦、
啊，太容易就不去努力了啊，
是，
所以呢，总是就觉得。那我也不错啊，那就算了吧，我就不用再努力了。
嗯嗯
嗯。
那另外一种我知道的、
嗯、
就是呢，譬如说现在应该做 A、嗯、但是你拼命在做 B。
啊、哦、是。
因为 A 不是你擅长的。
对，所以就其实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在其中啊。
嗯、
那还有呢，还有一种特点呢，就是说用一些已有的这种方式和行径去解决问题啊、
嗯、
而不是就放弃挖掘一些新的尝试一些新的途径哈、啊
嗯、
因为又是有压力嘛哈、啊、那其实你这样的话呢就已经砍断自己进步的空间了。
对、啊、那我们常常听老人家说的就是哎不愿意吃苦、
嗯、
啊不脚踏实地啊就是速成然后容易的。
嗯对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呢，我们不是说人走的多了才有路嘛，你要真的走上去才有路嘛，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时代呢确实有很多的路可以走，你真的可以暂时选择不去自己开辟啊所以呢也是造成了也是纵容了啊这种情况的产生、啊、
有的时候是家长大人们已经为这个孩子们呢、
啊、披荆斩棘了、啊、
对，所以这个孩子就走上去哇多舒服、
嗯、
但是有一天他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嘛，
是，
对不对
哈、嗯？
那这个废文化刘芳老师说的好啊，虽然呢现在好像讲这些废柴啊废文化丧文化好像在形容年轻人，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不是只有年轻人的状态，
对，
他说的是一种心理状态，他说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啊、
嗯、
那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保罗说呢，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也就是说呢，保罗是很清楚他的人生方向在哪里，他的立足点在哪里，他要往哪里奔，他要付什么样的代价。但今天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要问一问，我是不是在这个废文化当中，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立足点在哪里，
我也不想去奋斗，也不想去努力。
对、
啊、
对，那我们没有做批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今天也是、
嗯
不知道方向，有的时候会犹疑，但是不要忘记了、
嗯、
我们至少有一个人陪伴我们一起 在这个立足点上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是，
所以废文化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也会出现的，
也会存在的。是，
对，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提出来这样的一些现象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一看啊，到底什么样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嗯、
我们也来为这样的事情祷告。
是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在这一天中我们也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心情，充满活力的来面对这一天。
是，
主啊，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中资讯非常的发达，我们也能够唾手可得的获得各种各样的一些资讯，获得各种各样的方式，好像来让我们能够暂时的缓和内心的焦虑压力等等。但是呢可能应运而生的就有很多很多的文化现象，或者说一些行为模式产生了。我们知道这不是指一个人，而是可能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一些挑战。那么当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废文化的这种可能的影响之下呢，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主啊，真的如果是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够想明白的，
是，
我们只有定睛在你的身上，求你真的是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清醒的眼目来看到我们自己。
是，
愿意真的是谦卑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愿意真的是努力的积蓄的向前，而不至于呢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洪流，或者说在这样资讯的一个洪流当中迷失我们自己。尤其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本身的生活中已经面对很多的压力，当他们自己想要去寻找的时候，可能有更大的迷失在等着他们。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有很多逃避的方式，会有很多麻痹自己的方式，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也会心里面觉得孤独。
是，
主啊，真的是让你亲自的能够感动他们，亲自的打开他们的心，也更是差派天使到他们的周围去跟他们来交流，去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来同行。
是，
而不至于让他们在这样孤独和迷失当中呢继续的消耗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生命在于你的时候是每一天都充满活力，每一天都新鲜不一样的。即使我们身体有疲乏困倦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是充满盼望的向前。
是，
主啊，求你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将这一份的活力，这一份的热情和爱心呢散布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基督里的这样的文化，那么来对抗现在这样的废文化丧文化等等的冲击。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背金句。
熊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熊姊妹。
哎，你好。
对，熊姊妹啊，我们的小贤弟兄呢在后台呢接您电话的时候呢就稍微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您是七月份，就是这个礼拜才开始听我们节目的吗？
是的。
哇，很开心哇，第一个礼拜
我们欢迎你。
是
真欢迎你。
嗯。
那熊姊妹啊，我想问您啊，就是您之前有没有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
没有。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节目、怎么收听到的呢？
哇，真的是良友电台的新听众啊，不仅仅是线上今天的。
是，我就是在这个你们的那个良友的那个微信上面我看到的，我无意中点进去的那个小程序。
是的，那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哎，是，
因为呢你听了马上行动。给我一个赞的耶耶耶。那现在先让您背金句好吗？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阿们，
阿们。就在你说再来之后，
我一个在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就是晚上比的手指头。
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啊，刘芳老师，
嗯，
我们呢有的时候呢会接到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或家人呢打热线跟我们说，哎，我是第一次打来的，再问一下，哎，我是最近才听节目的。
是的，最近都出现过好几通这样的电话了，我们当时都很惊喜哈。那就发现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这个行动力非常的高。
对，但是我要给我们幕后工程一个大大的赞。
哎，
就是呢这一些听众都分享，他们是因为有人呢在群里就发我们节目的，
嗯，
啊，这个下载音频吧。
哎，或者说是单独的分享给他们。
对，
啊，
所以他们听了，然后特别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参加背京剧，
嗯，
那星期五就打电话。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
哎，是的，
对，
你的分享啊，对，就是我们的宣传大使哈，
嗯
啊，也是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同行啊，
是
啊，帮我们的节目也好，帮我们的这个精神啊都散布出去，
对，特别是快乐的情绪互相
的
感染啊，
哎，
一起学习的精神也可以呢彼此的建立啊，
嗯，
那接下来就是呢我们一起来上课的时间。那今天呢是圣灵的果子啊，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上完了19课，来到了最后一课，
嗯，
那讲到最后一颗果子节制，林晨牧师今天会和我们分享的是节制的原则。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好让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圣灵的果子。
节制的原则，注意环境。希伯来书12:1-2，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注意环境的影响。一个人要结出节制的果子，特别是要戒除恶习，环境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充满试探很坏的环境，就算有再大的毅力也会失败。如果你一回家，电视就放在最舒服的位置前面，你一定脱离不了电视的捆绑。所以我曾经建议一对新婚夫妇不要让电视进客厅，结果有人送他们一部电视，这对夫妇就把它锁在仓库里。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试探，也就不需要一天到晚为节制看电视祷告。对付电视的试探是如此，对付性的试探、言语的试探也是一样。如果你处在一个僻静私密的地方，又和异性在一起，或是你在一个周围的人都讲脏话的环境，你非常可能会禁不住试探。所以我们若想要结出节制的果子，除了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充满试探的环境，我们同时也要为自己和弟兄姐妹创造安排一个好的环境。爱的团契是一个可以活出节制生命的环境。希伯来书12:1-2的经文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上帝给我们的环境是爱的团契，当我们活在被弟兄姐妹云彩般见证围绕的爱的团契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结出节制的果子，因为我们可以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并且呢，可以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正是节制的果子。有一次我到真理堂讲道，有三位同工同行，其中一位出信的弟兄负责开车，他信主之后，上帝给他恩典，已经戒掉了不少的恶习，不过目前他正在和残存的烟瘾在奋斗。刚巧另外一位同工过去有戒烟成功的经验，我便特别安排他坐在司机的邻座，请他分享他得胜烟瘾的经验。最后我们一起按手为我们的司机弟兄来祷告，给他不少的安慰鼓励。当我们带领聚会结束以后，我再和三位同工一起分享检讨，三位同工一致的结论是，他们觉得这次的服事除了再次经历主的爱以外，他们都决志要有更新的侍奉。所以在整个服事的过程，我尝试抓住机会为同工们安排创造了一个爱的团契的环境。我也清楚看见，透过爱的团契，我们真的可以结出节制的果子。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充满试探和引诱的环境？和属灵同伴一起交通讨论，请对方为你祷告，帮助你脱离这样的环境。对你来说，向人表达行动的祝福最自然的方式是什么呢？有哪些人是你最近就可以去祝福的？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知道戒除恶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求你给我恩典，让我可以知道我的生活中有哪些试探和引诱的环境，给我能力，使我可以脱离这些环境和诱惑，活出有节制的生活和生命来，也赐给我爱的团契来帮助我，使我在基督的身体中活出得胜的生活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在我里面的你是上一切该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的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有。
我宣告在
错。
那就找出证据，就事论事。4月8号到4月25号，礼拜一到礼拜四，线上今天特别播出《铁证待判》，一起回归真理，就能越辩越明。
好，上明来。
哇，恭喜大家已经上完课了，林晨牧师的圣灵的果子最后一堂课节制的原则大家呢已经上完了。
嗯，
那颁发给你，好，拿到了没有？
圣灵的果子修业证书。
好，那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上另外一门课啦。
嗯，
铁证待判。
哎，大家不要被这个报上名来吓到。
哎，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可以上网搜搜啊，一定有这本书的内容。应该有一些啊网站呢有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是是，
那么甚至呢我看了啊徐婷师母说呢也有音频。
嗯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听。但是整本书其实它是很厚的一本书。
哎，是很多内容的。
对，那我们当初在神学院呢这是护教学的入门书籍。
嗯，
那所以呢文慧呢就将这本厚厚的书呢取了其中几个比较啊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跟人传福音或者是我们要对自己的信仰呢有更多的肯定跟认识呢，我就选了这几个比较重要的专栏专题。
哎，
然后我也稍微呢用他的材料做了一些的整理。
嗯，
那因此呢下个星期一开始呢连续12讲星期一到星期四刘芳老师跟文慧呢就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上课啦。
嗯，是的，铁证待判哈，下个礼拜呢，我们一起期待。
对，那我们说过呢，应该呢会提供给大家讲义资料。
哎，是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商讨啊，是不是要放在微信的推送文里头？
哎，
那因为我们也要让其他节目有机会推送嘛。
看看如果说微信的推送文不能每一天放的话呢，那在网站的节目资料库呢，应该是也是可以找到的。
对，所以一起呢来期待呢下个星期。第一，我们上新的课程，现在我们要跟清新师母一起来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45篇1到9节，
我心里涌出美词，我为王朗诵我的诗章，我的舌头是敏捷文士的手笔。你比世人更美，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勇士啊，愿你腰间佩刀，大展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威严的驾车前进，无不得胜。愿你的右手显明可畏的事，你的箭锋快，射中王的仇敌的心，万民扑倒在你之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度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你的衣服散发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你的妃嫔之中有列王的女儿，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立在你右边。
荣美的新郎，这是一首在婚礼庆典上歌唱的诗歌，又是一首关于基督与教会的预言诗。面对王的荣美，诗人并未绞尽脑汁雕琢辞藻，而是用自然的言语表达信仰的喜乐。诗中提到王的荣美，不单是指容貌，更是称颂了弥赛亚全备的德性之美，有恩慈又有威严，谦卑又公义，正直恨无罪恶， 释放真理，令人敬畏。在六到七节中，更是清晰地确定这位王就是上帝，宝座永远，国权正直，并用喜乐油告我们。希伯来书一章的八到九节也引用了这两节经文，再一次明证荣美的新郎就是基督自己，这位终极的王，无限崇高却有卑微，完成救赎大功之后，天父上帝就赐给他宝座，统管万有，直至所有的邪恶和痛苦都被摧毁。作为被基督宝血所赎回的教会，我们真的该像心腹一样倾慕基督的荣美，因为这正是我们受造的目的。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荣美的君王，你是智慧的开端，你常施恩惠赐人平安，你施行公义正直审判，言语中你有恩典，真理中你有能力，当我们靠你征战时，便能将蛇和蝎子践踏。你喜爱良善，恨无罪恶，跟随你的人你也这样教导他们。哦，亲爱的主啊，巴不得早一天我们能和你在天上的婚宴相聚，巴不得人人都能透过信心的眼睛看到你新郎的荣美。主，我们是有福的，有你这位天地的主宰、永生的君王做我们的新郎，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放不下、扔不了的呢？主，我们只求你时时引领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爱背京剧，
诗篇四十一篇第一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我们的清新师母带领我们诗篇导读。那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啊，诗篇四十一篇第一节是本周要背的金句，很简单。明天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等着大家来挑战。
是的，那么我们也前两天呢也来说到了这个经文的背景哈，以及说什么叫做什么叫有福的人哈，怎么样有福啊。
对，那么在我们遭难的日子里头，神要怎么样搭救我们，那赐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平安。那今天呢，因为这节或者说这篇诗篇呢涉及一个重要的话题，所以我们想今天呢用些时间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个就是呢啊，跟疾病有关系的，那诗篇四十一篇里头就显示呢，大卫有病缠身，
是，
而且呢，他也坦诚，他患上了这个疾病啊，是因为他犯了罪，好了。 大卫犯了什么罪呢？这个经文里头并没有指明、
嗯、
那我们知道大卫一生其实有犯了奸淫罪还有谋杀罪，
是，
但是呢在这篇诗篇里头是没有说是不是因为啊他奸淫他谋杀，没有啊、
嗯、
只是说他犯了罪，所以他患了病、
嗯、
好了，那他患了什么病呢？也没有指明、
哎、
对不对？
是的。
但是从儿子亚沙龙事件来看呢，大卫的家庭和婚姻肯定是出了问题，不蒙神喜悦，也带来了恶果。
哈、嗯，
好了，这个恶果就是儿子背叛嘛，对不对？然后家庭破碎嘛，身体也患病嘛。
是。
好，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疾病是否和犯罪有必然的关系呢？
哎，我觉得是没有的哈。
嗯，
那只是说这里是提到的，也没有说什么罪什么什么病哈。那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容易就把他们俩放在一块儿。
对了，就是哎。大卫他患病了，所以啊，他犯罪了，所以他患病了、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疾病和罪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个很重要。
哎、
不然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啊去为一个病人祷告，我们就要他认罪。那认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
都需要的每一个人啊，
对，但是我们不要贴标签，就是因为你犯罪了，或者是你还要认罪，要认清，然后呢，你的病才会得医治。
哎，这个不是关系哈，这没有这样的关联在其中。
对，好了，你说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佐证吗？有，新约福音啊，新约圣经，约翰福音、
哎、是，
对、
嗯，
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六节就记载有一个天生。就
瞎眼
的、
嗯、
那有人就问耶稣，门徒也问，哎呀，到底他怎么患病的呢、
嗯、
为什么他会瞎眼呢？啊，是不是啊他的父母有问题啊？是不是他有问题啊？等等好多的问题啊，这是人之常情、
哎、是、
啊、人的本能反应。但是耶稣说什么？
不是这样的，
对、
啊、
那是要在这件事情上他的
彰显神的荣耀。
对了、
嗯、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疾病和罪恶没有必然关系。好了，疾病有的时候也来自于神，这是真的，
嗯，
是神具体的惩罚，
嗯
啊，但是呢，不仅是惩罚，其实我们应该看另外一面，是一个什么？
恩慈的管教。
对了，是一个恩慈的管教。我们可以参考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
嗯，
好了，患病的人可以向神祈求得医治。啊，如同大卫呢在患病中向神呼求，
嗯，
所以我们患病了，我们是可以大胆的坦然的向神求，神啊，求你医治我，
嗯，是的、
啊、绝对不要想，哎，神要不要医我呢？
那是神的事情、啊、
那神的旨意又怎么样呢？
是我们可以是向他求的，
对呀、
啊啊、
我们是可以向他求的，大胆的求，
嗯，
好了，那别人呢，就旁边的人不应该也不可以随意的评论患病的人，
是
对他指手画脚，诸多指导，
嗯，
例如是不是你信心不够啊？是不是你的罪没认清啊？好多好多的，你要知道他已经患病了，
嗯、
他已经很软弱了，你还贴标签呐、
啊？嗯嗯嗯，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我们是要警醒的，绝对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啊！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延伸出来的一个讨论，那么希望呢、
嗯、
也能够呢让大家呢对这篇诗篇有更多的认识跟掌握。
嗯、
好，最后给您一个思考的问题，
哎，你认为犯罪和疾病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吗？你曾经是怎么认为的呢？那么你曾经历患病中有神的安慰甚至医治吗？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云南的李姊妹夫妇那么来祷告，他们从外省去到云南边疆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
嗯、
那好几年了也不容易，当地没有教会，没有聚会点，他们找不到主内的家人，感觉到很孤单啊。
嗯，好，我们一起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清晨能够一起的来祷告。
嗯，
谢谢你以祷告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始，
是
守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何等的有福。我们在这里同心的纪念云南李姊妹以及她的丈夫，他们从外省到云南的边疆偏远的地区。
嗯，
主啊， 你与他们同行，你也与他们同在，
是
让他们每一天都深深的经历你真实可靠，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住在他们的心里。主啊，每一天让他们经历到主恩够用，也让他们经历到你的话语就像及时的甘霖，解了他们心中的孤单以及干渴，让他们因你的话语每一天就被坚固。虽然当地没有教会，没有主内的同伴，但是他们夫妇彼此就是对方的属灵同伴，你在他们夫妇当中建立起家庭祭坛，主要让他们的家就成为一个祭坛，一个聚会的地方，也因着他们夫妇爱的见证，能够影响，能够吸引其他认识的邻居或者是朋友，以至于他们来到这个家庭当中，也透过他们夫妇来认识你。主啊，为他们开传福音的门，为他们打开那些传福音的路，好让他们有机会传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
是，
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孤单，不但有主耶稣，也有我们以祷告来支援他们。
是的，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回避沟通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拿出勇气真诚的对话，共同谋求对策。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可耶稣会不一样。
我们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就看到了明天呢，清远的蓝姊妹还有西福月呢啊，都会有小朋友来参加背京剧。
哇，明天应该很热闹，期待期待哈！大家呢也一起来挤热线。
是，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再见。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